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每当提起昆曲，人们总会先想到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的江南。可是您或许并不了解，其实啊，昆曲还有南北之分。南昆和北昆呢，本是同根同源，都出自昆曲一脉，共用曲牌，同演经典，承袭着昆曲婉转雅致的风骨。只因为南北地域风土不同，慢慢的就走出了不一样的韵味。扎根江南的南昆自带水乡温婉灵气，唱腔软糯缠绵，细腻舒缓，表演精致含蓄，更擅长儿女情长的文戏。而扎根北方的北昆呢，则融入了北方的开阔大气，唱腔高亢洪亮，吐字铿锵，身段大开大合，更擅长家国历史和武戏豪情，一柔一刚，一婉一阔，虽风格有差异，却彼此呼应，共同撑起了昆曲南北相应的风雅。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魏春荣是北方昆曲剧院公认的当家旦角领军人物，堪称北昆旦行的标杆与门面，也是北昆对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日前他就带着极具特色的昆曲轻喜剧《狮吼记》登陆江苏大剧院，给南方的昆曲观众带来一点北方昆曲的震撼。昆曲《狮吼记》，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部以剧内为题材的喜剧作品，讲述眉山书生陈继常与妻子柳氏之间充满情趣的婚姻生活，也是河东狮吼一词的由来。狮吼记啊，是明代剧作家汪廷乐创作的昆曲传统剧目，原来一共有30出，现存60种曲本。这次北方昆曲剧院带来的呢，是由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魏春荣与同为一级演员的邵征联手演出的北昆版。魏春荣饰演的柳氏，娇嗔中带着真挚，严厉中藏着深情，人物既丰满又可爱。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魏春荣老师，和您一起聊聊南昆和北昆的差别与融合，分享他在昆曲道路上的创新与探索。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哎，江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次魏老师要到我们江苏南京来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出经典的昆曲《狮吼记》。那我们知道昆曲当中大多都是比较的委婉悠扬，然后也是以抒情为主，可是《狮吼记》它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喜剧剧目，是以河东狮吼的故事情节为蓝本的。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核心剧情，还有这部戏的一些特点？
好的好的，狮吼记呢应该算是昆曲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轻喜剧。它其实最早经常演的是两个折子戏，就是梳妆贵池。在我应该是还是学生时期，我就曾经看过我的老师蔡瑶仙老师带着王振义就演过这个梳妆贵池，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戏，也希望能够演这个戏。最终呢请到了上昆的周志刚老师来为我和邵征排了这出狮吼记。那这个狮吼记呢，其实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老的本子它都有很多的折子， 相当于我们现在看电视剧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影习惯呢，一般来说呢，基本上都以一晚演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大戏，有这个起承转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局这样的一个大戏。所以呢，我们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当中最精华的褶子来作为我们这版的《狮吼记》。我们这版的《狮吼记》呢，其实它是分为四折，首先是归雁，然后是梳妆、跪池、三怕结束。因为当时我们在学梳妆跪池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柳氏啊，都说他是悍妇，但是他缺少一定的心理的支撑。然后相对来说呢，陈继常的这种调皮、这种逗啊，他的这种花心，他也缺少一定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想，其中有一折叫归雁。这个归雁呢，在老的折子里边是这个雁是宴席的宴。那我们编剧小辉呢，他就把归雁改成燕子的燕，就是出去的燕子归来。这个归雁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陈继常带着家里的金银财宝，就跟妻子说了，说我要出去游历拜访学习参禅悟道。那柳氏讲，好啊，这是很上进的一件事情，就让他去了。结果没想到他一去啊，三年不归，带去的这些金银财宝也挥霍一尽，几次三番叫他回来他都不回来。他就想了一计，就是写了一封信，说你回来吧，家里给你纳了四妾，你回来看一看。然后这个陈继常一听到这个呢，就勾起他这个好奇心来了。他其实他知道他的妻子呢比较善妒嘛，然后怎么可能呢，所以就想回来看一看。没想到这回来看呢，给他娶了四个相貌丑陋的丑妇，就给他吓的呀。但是呢，那他也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这柳氏说，你从今以后休再出门，休再出户庭，你回来了就不要再想出去了，就等于用这种方法把他给诓回来了。所以叫归雁，就飞出去的燕子回来了。接着呢，就是梳妆跪池。梳妆跪池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也是昆曲的经典的折子戏，咱们不管是北昆还是南昆，各个剧院都有演，也都有很多的著名艺术家在舞台上呈现这个梳妆跪池这两折戏。那还有一折呢，就是后边的叫三怕，其实是陈继常和柳氏都做了一个梦。陈继常做的这个梦呢，就是三怕，就是柳氏带着陈继常去黄冈县令那儿去告状，在梦中啊告状，没想到黄冈县令是怕老婆的，大家一起又去土地公公那儿去告状，没想到土地公公呢也是怕老婆的，一来二去吧，最后陈继常就吓醒了。与此同时呢，柳氏也做了一个梦，柳氏做的梦呢，就是他不是老希望陈继常能够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吗？结果他变成了一只羊，就很乖很听话，你打他他也不吭声，你骂他他也不回嘴。这一下他也着急了，也吓醒了。那夫妻俩这个一说呢，就一反思，哎呀，说为什么做这个梦。陈继常说，哎呀，我也是太不让你省心了啊。柳氏说，哎呀，也都怪我平日对你管束的太严了，所以咱们才有今天的这个梦，就说开了嘛，夫妻之间就是特别的和谐，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那我们用的呢，就是三怕这一折，但是有的其他的昆曲院团呢，他可能会用变羊这一折。不管是哪个方面，他都能够完整的把狮吼戏的故事这个线就很清晰的给展现在观众的眼前。
所以咱们北昆版的剧情当中有一些是原创的部分，
都是编剧根据老的本子加以取舍， 是这样的，对，
给他丰富了一下他的血肉，然后让他整个故事的逻辑性更强烈哈。
对的，对的，所以说其实是给到了柳氏他为什么是悍妇，他为什么是杜甫。那你想想，这陈其常这么不省心，在什么时候也真的是够让老婆生气的，所以说他就会有大家观众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其实也怪不得柳氏，对吧？这个陈继常也的确是太不省心。
若论金玉之花，凡人们其实不让于无用，但恐娘
这个柳氏这个角色的时候，既要有他温婉的一面，又要表现他杜甫汉妇的这一面。那您在表演上有没有给他一些独特的设计？
对，其实因为我们昆曲一共有七个家门，在这个七个家门当中，不光是有老旦、坐旦、正旦、四杀旦、五旦，也就是闺门旦，还有六旦和贴旦。那我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把他只归一个家门里边，你比如说因为他是已婚的嘛，可能正旦，但是正旦呢真的是有点像延期的感觉，太过于端庄，太过于正了，缺少那种可能娇媚柔这种东西，所以说我是基本上是结合了正旦、闺门旦，其实还有六旦的东西，就是比较跳脱的一种感觉，这个三个家门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来塑造柳氏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在现在当下观众群体和我们的审美习惯来说，我觉得如果单单只给他归一个家门的话，我觉得不够丰富。当然这是我个人对于塑造这个人物的一个理解。
对于熟悉昆曲的朋友来说，那大家一下子就会想到的就是牡丹亭啊、玉簪记啊这样的一些经典剧目哈。那特别像牡丹亭这样的戏，可能您已经演出过上百场了，会不会有一种皮调的感觉？要怎么样去保持舞台上那种激情？
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演员，我觉得观众也一样。有没有发现啊，比如说像影视剧演员，他比如说他拍完这个戏以后，那这个呢可能留在了屏幕上留在了电视里，留在了这一个时间段，他可能就不会再去重复的去演他了，他可以再去塑造另外一个角色，然后这样不断的丰富自己的这个艺术哈，他是不断的去创作，他创作以后这个就成为过去了。但是我们不同，我们是你学一个戏，这个就要在身上，不光是在身上，你还要经常演。那你从小到现在，你学的戏，你排的戏，你每一出戏都要背在自己的身上，哪个戏都不能放下，都要会去演。你看观众，其实我们演了上百场的这《牡丹亭》，我相信有的观众他也肯定看过好几十场的《牡丹亭》就不同版本的，甚至于他一个人一个演员的，他就可能看过他的好几十场。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观众他有没有审美疲劳呢？那我们演员他有没有在舞台上有这种重复性的疲劳感呢？我觉得是没有的。为什么是没有的呢？是因为你每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包括我现在要演出之前，它都有一种紧张度，因为你面对的观众包括你今天的这个状态都是这一时间段的，它其实不是重复的，我们讲都要有第一次演它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有积累，为什么会有成长， 因为我们学到这个戏以后，或者是排了这个戏以后，他的第一次不见得是最完美的，他得经过不断的去演，在台上滚打磨，然后去体会，去感悟，包括跟现场的观众的这种互动回馈，这样才能不停的提高。而且你包括每演员他自身的这个身体的，你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状态，不可能是每场都是完美的，所以你要在每场当中都要感受到哪个地方是好的，我要保留哪个地方，我今天表现的不好，我要在下一次的演出当中去弥补。所以重复给你带来的这种疲惫感呀，我觉得是没有的。每次进到剧场的观众一出传统戏，他会看很多遍，他为什么会看很多遍？对吧，这个东西不是拿尺子量的一点一点刻出来的那种呈现，所以它是不同的，它每一场的节奏，每一场的东西，它都会是不同的。
您刚才也提到了观众的不同，其实是会让演出者当场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吗？那您在北昆艺术深耕了多年哈、我们江苏呢是南昆的核心发源地，这次到江苏来演出，这个感觉肯定也不一样哈。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特别的愿意，也特别的喜欢咱们南方的观众朋友，因为他们很懂，而且呢非常非常的热情，而且包容性也很大。所以其实我们北昆这么多年来吧，一直跟咱们南昆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交流合作，包括我个人也跟南昆的很多的艺术家们都有过同台演出啊，甚至搭档演一个戏啊，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一次都是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在南方能够看到北方昆曲剧院的艺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那在您看来，这个北方昆曲和南方昆曲啊，它最核心的差异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昆曲剧院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因为有了特色和有各自的优势，我觉得观众才会能够看到百花齐放，才会能够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艺术的感受。因为昆曲从南方传入到北方，甚至进到宫廷，最高的这种艺术范式，以最高的艺术呈现，然后再传播到大江南北，其实它是经过了一个提升，然后再传到了民间，所以它是唱遍大江南北的大的剧种。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在我看来每一个剧院真的都是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其实我们为什么在每一次交流的时候，我们都会 哎，有一种就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啊，这样的这种感受。
刚才您提到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哈，南北昆曲它毕竟同根同源嘛，那作为同样是昆曲艺术的重要分支，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互相借鉴和融合的地方呢？
就这么说吧，你比如说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已故的表演艺术家侯绍奎老师，他的头派艺术其实就被很多南方的昆曲院团的演员们所学习，包括现在可能其他的剧团，包括唱的《千里送金娘》啊、《单刀会》啊等等，其实都是向我们北方昆曲剧院的侯绍奎老师学习的。那同样，我们北昆也会请到南昆的很多的表演艺术家来给我们北昆的演员们传授昆曲艺术。你包括我的老师蔡瑶仙老师，他原来就是昆大班的学生，然后来到了北方昆曲剧院，成为北方昆曲剧院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身上，其实我觉得就展现了集南北昆融合特别好的一种体现。所以我觉得这种交流都是有很长很长的这历史的。然后我们在保有我们自己的表演的特点的同时，也是相互吸收。
那从表演的细节上来说哈，北昆的唱腔啊、身段啊，都偏向于可能更加大气豪迈一点，而南昆呢，更加偏向于温婉软糯一点。您在演绎不同风格剧目的时候，是会调整自己的表演状态去配饰那些南北昆不同的一些特质吗？
是这样，我们要保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我们讲因戏因角色去表演。你比如说我演的杜丽娘，那势必她是一个闺门旦，她就要有这种娇媚柔软，就包括那种闺门旦的那种媚，我们讲是那种非常清雅淡淡的这种媚，然后也是很柔软的，是这样一个展现。那你比如说我要演刺虎费贞娥这个角色，那我就不能是只有柔媚了。费贞娥她是刺杀旦戏，所以说她就要展现她这种大气刚毅侠女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塑造角色的话，是根据以角色她的人物她的特定的这种形象来塑造的。可能之前的北昆呢，袍带戏唱的很多，你比如说单刀会，我们刚才说的，和一些阔口戏，包括类似于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刺虎啊，这种戏可能是更擅长一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你比如说像牡丹亭、玉簪记、西厢记，包括桃花扇等等等等，这些我们讲非常美、非常优雅这样的戏，我们北昆也是非常擅长的。
其实啊，这些年在昆曲艺术的道路上，魏春荣不仅重视昆曲的传承，坚持打磨传统经典，更是一直在探索传统昆曲与当代创新演绎间的平衡之道。在魏春荣看来，如何对昆曲的传统演出方式进行创新和转型，同时探索一种既能够保留传统精髓，又能够迎合当代审美需求的平衡，是他创作过程中思考最多的问题。这些年我们知道，北方昆曲剧院一方面就打磨了很多像牡丹亭啊、长生殿这样的传统的经典剧目，那另外一方面也创作了一系列的原创剧目，特别是您主演的李佩先生。您觉得这种昆曲现代化的尝试哦，它成功与否的标准要怎么定义呢？
其实排现代戏我也是非常非常忐忑的，这个是我从事昆曲艺术以来，这是第一个现代戏，而且是有原型的这样的当代的一位人物。其实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我非常忐忑，就是我在想我要不要演，要不要接。如果我不接的话，其实我保有我现在这些戏演是不会出太多的错的啊， 但是如果说我要接这个现代戏，可能熟悉我的观众会不会不理解？因为其实现在新编戏、现代戏特别特别不好演，尤其是作为昆曲，昆曲是否应该排现代戏，是否能排现代戏，这个一直是个话题，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很忐忑，但是我其实思考了很久，我想还是去尝试一下。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我应该是去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现代戏，包括这样的一个角色。拿定了这个决心以后，然后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看了很多关于这个李佩先生的他的这个视频和生平，然后了解，其实这每次看都挺热泪盈眶的，就感觉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讴歌了这些人物。而且李佩本身他喜欢昆曲，他特别的喜欢昆曲，他还自己掏钱支持过曲社，然后请过我们昆曲，我们北昆还演过出呢，有这样的一个渊源，我觉得就是好像冥冥之中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就排了，但是其实在这个当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比如说我们昆曲是载歌载舞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逢唱第五以歌舞演故事，它会有很多的城市的东西来辅助，来传递人物的这种心情。但是你演现代人，你可能没有我们其他的，你比如说像水袖，而且也不穿彩鞋，他要穿高跟鞋，就没有办法走我们之前的台步、圆场、踏步，这些都可能用不上。那这个当中，我们可能也还得要有这种城市的东西。你在唱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可能身段的配合，那怎么办？我们就一直在琢磨。你包括我们这个踏步，我们怎么踏步？对吧？以前穿着裙子，那现在我们可能就穿着旗袍，可能就穿着我们现在的这种裙子，你再踏几步来就很违和，
很怪，
对吧？对，就很违和。那我们就可能在排演当中试过很多很多种方式来去找到最适合这个人物气质表达的这种身形。那可能我们之前的那个兰花指就要收敛一些，我们可能拿杯子，我们的腕子，那我们闺闷蛋那个腕子是非常柔软的，是非常的美的。那现代人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结合于生活和舞台之间找一个最合适的这个度，就做了很多的尝试。你包括念白，你要真是纯念那种韵白就非常违和，尤其是里边还有一些术语，科技上的一些术语，你要用韵白念出来就很难受啊，什么流动什么物理的，就你就会很难受。所以但是你又要念出戏曲的这种阴阳顿挫，但又不是完全是那种话剧式的阴阳顿挫，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尝试了很多吧。 我觉得最终呈现在舞台上，观众还是认可的，但是肯定也有观众是不认可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昆曲走到现在，其实就我们从业者来说，也会有一些困惑，也会有一些纠结，往前怎么走，我们要怎么去创新。我想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往前走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把传承这个城要更加的打得扎实。其实还有一个传和承，就是要把那些好的东西、老的东西要多学，给自己打一个非常厚的一个底子，然后再去慢慢的想看怎么往前再走一步。
说到这里，我也是觉得特别的好奇。那我们知道昆曲它是有一套非常成熟完美的城市化的这种表演体系哈，您能不能举些例子？比如说像原来大家都习惯有这个水袖来辅导，来辅助我们的演员塑造人物哈，但现在现代戏它没有水袖了，那这个很重要的演出的部分在现代戏里边怎么去处理呢？这个手是不是都会有点露出来好，还是不露出来好？那比如说到了情绪很高昂的段落哈，要爆发了，以前我们甩一下水袖就可以解决的这种情感，现在没办法这样做了，那怎么处理呢？
其实是还是蛮难的，但是我们要往回望，我们要找。你比如说这个水袖，其实即便是在传统戏当中，这个水袖的利用率是有多高？你这个水袖会要甩多少次？在怎样的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去做这个水袖的这个舞蹈动作？它是都是要配合着人物的内心的。而且还有很多种形式的呈现，你比如说还有敲袖，就是他那个袖子是挽上去的，也不是有水袖的。你比如说有些戏是有敲袖的，那有些戏呢它是没有水袖的，你包括传统戏一样，你比如说像花旦、像六旦、贴旦，它是没有水袖的，它也是一样的，是能够呈现的。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说，积累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说很多东西是要靠你有一个很厚重的一个积累，积累多了，你可借鉴的东西就多了，手段也就多了。当你回过头想，水袖不是戏曲的唯一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在现代戏当中借鉴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场景吧，就是郭永怀逝世了，当时李佩听到了郭永怀飞机逝世的消息以后，现实啊，就是我们听到的他的那个故事，他生平的时候讲，就是那一晚上他的学生在门外守着，是怕他出事儿嘛，但是那一晚上他关着门，他的学生没有听到他一声的哭声，整晚的可能会听到一些叹息。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给他的学生买了早点，买完早点以后又去上课。然后我们就在想，这一晚上肯定他是没有睡，因为就听到他翻来覆去辗转反侧的那个翻身啊叹息啊，但是没有哭声。那这一夜他都在想什么，他都在做什么？那我们这个戏里也有展现，他听到这个噩耗以后抱着遗物回到沙发，这就打破了一个相对来说传统，就是蜷缩的躺在沙发上，然后就开始轻轻的唱。唱的这个东西呢，那肯定就是他的人物的这内心回忆，他们在留学的时候的一些美好，就会出现一个情景的一个再现，就是一个年轻的郭永怀和李佩，他们拿着这种白绫，然后就我们三个人有一个舞蹈式的呈现，然后边唱边做啊，这样的感觉，就是把这一晚上其实是他的思绪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也是需要大家很花心思去想怎么能够呈现。有些东西的确是挺难的，很难。
我们知道您除了专注于舞台和角色之外，也做了很多跨界的尝试，其中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用昆曲的韵白为《王者荣耀》里的甄姬配音。
此次小弟不是
以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听到过里边的念白，但是我不知道是您念的。您平时玩游戏吗？怎么会有这样一次很特殊的合作吗？
我平常不玩游戏，我顶多玩一个什么连连看之类的。我不行，我游戏玩不好。这个其实还是他们找到的我，希望我为这个甄姬，因为当时他是纪念版吧，应该算是，然后做一个昆曲的这样的一个配音。我当时想，其实好比我接这个李佩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当时也蛮忐忑的，因为我怕他去让我做可能跟这个昆曲不太沾边的或者一些跨度太大的东西，因为我想如果我接了这个，我肯定要在这里边是传递的还是昆曲的声音，宣传的是昆曲，要不然我觉得做没有意义。但是我还挺高兴的是他们很尊重，包括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怎么去做，他还开了一个叫王者有一个课堂，我记得我还录了一版，就是专门讲这个昆曲啊，包括昆曲的服饰啊什么的，还是挺有意义挺有意思的一次尝试吧。
那几句念白是您选的还是他们选的？
其实是他们选一部分是他们选的，然后是我们互相交流，他们选出了一部分，然后我也要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定下来的最终念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经常打王者荣耀的朋友和会经常进剧院去看您演出的朋友，他们的人群差异其实应该挺大的。
挺大的，挺大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爱打王者的朋友也爱看昆曲。我觉得昆曲真的，为什么昆曲叫百戏之师嘛，我觉得它真的是能够滋养到很多很多的艺术，或者是很多很多的门类吧，都能够获得它的滋养。
这一次北昆到我们昆曲的发源地江苏来演出，您觉得这种南北昆曲的交流对于整个昆曲艺术的传承和推广会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因为我们虽然说地域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不是说保守的，而是这么多年来这几家昆曲院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交流，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昆曲很好的这样传承推广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所有昆曲人一起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昆曲越来越好，让昆曲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喜爱。